啊，请大家翻到啊雅各书啊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。说花必凋零，草必枯干，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。今天我们所宣讲、所信靠啊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不断的实行去见证的，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。在雅各书的啊第四章七到十节，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：古此，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，必爱哭泣，将嬉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不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必叫你们升高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其实这段经文是一个啊非常严肃、非常沉重的。啊，上帝甚至在这里借着啊雅各的书信来吩咐我们：你们应当愁苦。你们应当悲哀，你们应当哭泣啊！不要嘻嘻哈哈，不要自吹自擂啊！不要互相吹捧啊！因此而自欺欺人，要叫你们的喜笑变作悲哀，要叫你们的欢乐变作愁闷。当我们真正这样严肃的在上帝面前省察、自卑啊、悔改，上帝也必叫我们什么来升高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亲近上帝。我们会讲到亲近上帝与教会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参加教会啊，不管是谁在讲道，不管是你参加教会有多久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和上帝亲近的关系，那么这个教会生活对你来说就是荒凉的，对你来说就是肤浅的啊，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形式化的。所以我们在教堂之中啊，或者是我们在啊网络线上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借着圣言、借着圣餐、借着祷告、借着敬拜、借着我们彼此的网上线下的见面，我们都能够从有形的一切想到无形的上帝，晓得上帝如何叫万事互相什么来效力。我们的悲哀、我们的眼泪、我们的沉重，甚至是死亡本身，也都能够使我们想到使徒保罗所讲的话：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啊！所以说，这都是与上帝深刻的亲近和同行，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别人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。小弟兄姊妹，我们夫妻的关系亲近吗？父母子女的关系亲近吗？教会中你有彼此亲近，可以一诉衷肠，甚至讲一些公开场合不宜讲的话，但是你知道会得到包容、会得到纠正、会得到医治、会得到引领，你有这样亲近的朋友吗？小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亲近上帝啊，实在是我们常有的亏欠、常有的缺憾。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不断的分享的这个三个方面啊，我们面对的一切征战的存在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们要顺服上帝，抵挡什么魔鬼。我们看到不光是犹大，魔鬼进了他的心，使他卖主什么没有。我们看到彼得也是，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说：哎，千万不要上十字架。那耶稣说：撒旦，你推我什么后边去吧。所以连彼得这样蒙恩得救得成为使徒的人，他当然不会受到撒旦的辖制，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，耶稣说得很清楚：你体贴的是人的意思，不体贴上帝的意思。所以征战确实存在，但是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亲近上帝啊，我们要攻克积蓄，而是最大的突破。哎，不是说我们主恩教会啊，有人一下子 贡献了100万啊，我们就突破了啊，一下子我们的教堂、我们的停车场都扩大了，那我们的教会就长进了。和弟兄姊妹，最大的突破是什么？严肃自省啊，谦卑在主的什么面前。当然，我们最后劝勉啊，基督徒当如何亲近上帝啊？第一，你要定志。还要亲近上帝，抵挡魔鬼，追求灵命的成长呢，啊！所以在教会中，我们不能仅仅像小孩子一样哭闹，啊，嗓门大的孩子有奶吃，啊，总是让别人服侍我们自己。我们要成长。另外，非常重要的是，主恩教教会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教会，啊，我们是一个讲道理的教会，所以我们要归回圣经，访问古道，谦卑的寻求学习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遵行主的话，要攻克其心，攻克其身。先从谁做起啊？先从自己做起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当我们听到今天你借着你的圣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愁苦，你让我们悲哀，你让我们哭泣，你让我们将嬉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深深的省察自己，谦卑自己。主啊，只有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光照的时候，引领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我们常常是经过死荫的诱惑。但是主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杖，得见你的竿，求你来亲自施恩安慰，好使我们灵命有成长，好使我们能够谦卑的学习，好使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得胜，就是攻克己身，攻克己心。主便胜过自己，我们也无法做到，但是我们深信，那在我们心中成了这善功的，也必成全到底。主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，也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。愿我们的心今天在讲道中，今天在圣餐中，今天在圣徒的相通中，都是完完全全在你自己的手中平静安稳。祷告祈求感恩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当我们讲到亲近上帝的时候，500年前加尔文就特别讲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，也是我们能够做的。夫妻之间了，父母子女之间了，朋友之间了，弟兄姊妹之间了，为什么在一起啊？不只是为了互相亲近吗？不是为了拆毁啊，不是为了藐视啊，啊，不是为了相互吞咬，一同什么灭亡啊？但是加尔文讲的更深，他吩咐我们做当做的，但是同时他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赐给我们当做的那种意愿，赐给我们当做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家庭中，在教会中，你整天讲你要这样，你要那样，其实最终啊，我给大家讲，非常的苍白啊，甚至有的时候让大家有的时候有一种哇难受啊，被定罪啊，或者是烦了。但是如果主的爱在我们中间，如果鼓励每个人都亲近上帝啊，求主的爱来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什么跟随主。如果没有主的爱在我们中间，如果夫妻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弟兄姊妹之间没有彼此相爱的感情，你讲这讲那，哪怕是讲的天花乱坠，最后其实一点效果是吧也没有。所以说这些都是主自己的工作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亲近上帝与教会生活，在雅各书的啊，我们就看到啊，在第4章的第7节啊到第11节，这在经学上就讲到雅各提出了10大劝勉。那我们今天小丁长老带领我们一起宣告10条诫命，约法10章啊。但是雅各书它是一个智慧书。啊，智慧书就是包括两个方面，大智慧是什么？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。啊，世界中的智慧是什么？如何行事什么？为人。所以在如何行事为人方面，雅各再次给我们提出了10大劝勉。啊，我们就快快看一下。 劝勉顺服上帝，第二个劝勉抵挡魔鬼，第三个劝勉亲近上帝，第四个第五个洁净你的手，清洁你的心啊，第六第七第八你们要哀哭，你们要悲哀啊，你们要哭泣啊，第九第十节说要在主面前谦卑，而说第十落实在什么，你们不可彼此什么批评啊，你批评他，他批评你啊，不是就事论事，也没有把此事交托仰望给上帝，最后弟兄姊妹啊，不要说做工，不要说团聚，就没法见面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，每个人都是伤痕累累，在教会中如此，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啊！啊，如果你总是找对方的毛病，而不是找问题本身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有的时候说专制政府不去解决问题本身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不去解决问题本身，最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在家庭中还是教会中。提出问题啊，我们都是感谢上帝，哎，我们来共同什么面对啊，互相弥补，彼此配搭，一起做突破口的人啊，求主也成全，但是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给干掉，问题永远不去解决啊，这是求主怜悯我们的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不管我们的小组团契啊，教会各样的事工啊，都是啊，说一千道一万，都是为了带领我们啊，能够亲近上帝，啊，就跟耶稣说大使命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啊，你们要传福音给万国万民，啊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关键。所以说，大使命的关键不是让人哎高举自己的权利，啊，大使命的核心啊，也不是让我们做这做那，大使命的核心是耶稣说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如果你体会到上帝与我们的同在，而且这个同在不是泛泛的，这个同在是祝福性的同在，这个同在是医治性的同在，安慰性的同在，亲近性的同在，在上帝的大爱中，在耶稣基督里，那我们却说主你的爱来吸引我，甚至保罗说原来主的爱激励我，因为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到摩西在上帝借着啊摩西吩咐律法的时候，摩西特别亲近上帝啊。你看到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立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，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，摩西进入云中上山。在山上四十昼夜，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常常讲说山上学习，山下建造，那我更多补充一点，山上亲近上帝，山下亲近圣徒啊，摩西上山啊，得见上帝，得听上帝的训诲，他是亲近上帝啊，摩西下山带来神的吩咐，神的祝福啊，他是教人彼此什么相爱的。那摩西和弟兄姊妹亲近到什么程度啊？主啊，那以色列人虽然败坏，但你知道啊，他们本来就很败坏呀，你不要把他们灭了，宁肯你把我从生命车上抹去，你也要饶恕，你也要继续祝福着以色列民。说你看到摩西，当他亲近，当他爱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把自己什么摆上啊，所以说真正的牺牲是牺牲自己，但是社会上的一切的操纵，一切的控制，一切的专制，都是让别人为他什么牺牲。我们就看到乌克兰战场上很多俄罗斯的士兵死了，牺牲了，得到俄罗斯政府每个人不超过$150的补偿。哇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样在战场上舍命，我们先不要说正义战争、邪恶战争，一个所谓的大国，一个所谓的东方大国，一个世界大国，那你给人家老婆了、儿子了、妻子了100多美金的补偿，哇，你知道， 这是真的是不把老百姓不把人民当的当年炮灰都不如的。弟兄姊妹，那我们确确实实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他让谁牺牲啊？他是摆上自己作为什么献祭，那赎罪日赎罪节献罪的羔羊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要唯愿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，每个人都更多的亲近上帝。如果看到我们的家庭中教会中有什么破口，有什么不足，我们愿意啊，拿出自己的生命，拿出自己的时间，拿出自己的金钱，拿出自己的脸面，拿出自己的尊严，来使这个家庭，来使这个教会得到促进，得到成全。我们看到第一点，这主讲的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就是说，第一个顺服，其实在英文中不是 obey，在英文中翻译是 submit， submit 接下来我们还会讲， submit 不是一般的顺服，是降服在什么什么之下啊， submit 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几点，第一，征战，一定要知道世界不是上帝与魔鬼的征战啊，神魔大战，你要知道魔鬼根本不是上帝的对手，魔鬼是受造之物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哪怕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撒旦有没有说不服不走，我继续和你战斗，能不能啊？不能啊！所以不管是魔鬼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，哪怕他要攻击约伯，没有上帝的允许，他是一根头发他都动不了。说今天很多基督徒软弱挣扎，说魔鬼撒旦太厉害了，不是魔鬼撒旦太厉害了，我们自己太愚昧了，我们自己太不负责任了，我们把自己一切的尊严，一切的责任，一切当做的事全推到什么撒旦身上。但是同时，那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也要勿要抵挡什么魔鬼。怎么抵挡魔鬼呢？那中国人讲的也非常清楚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什么鬼叫门。所以要存无愧的良心啊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！你还赶鬼啊？可能是贼喊捉贼，鬼喊什么赶鬼啊？如果我们自己生活在污秽中，如果我们自己生活在邪恶之中，我们也不寻求上帝的赦免，我们也不寻求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我们也不寻求圣灵的充满。耶稣就举一个比喻啊，那乌鬼在一个房子里啊，被赶走了，在外面走来走去啊，然后又回到这个房子里，因为这个房子空空什么入也，所以赶走了一个鬼，他又带回什么七个鬼，这个人的光景比以前更加什么不入了。所以啊，关键是我们心中要被主的爱充满，要被主的真理充满，要经常想一些主所喜悦的事情，要经常用自己的心思意念被主的话来清洗来更新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征战不是上帝与魔鬼的神魔大战啊，二是我们自身的抉择啊。首要的抉择是什么呢？顺服上帝啊，把自己甘心乐意的置于上帝之下。弟兄姊妹，我最近对美国的历史啊，美国教会的历史啊，越研究啊，感到越非常沉重。在这个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，90%以上的美国人都说，哎，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，In God we trust,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， 所以我们信靠上帝，这个国家是在上帝之下，是理所什么当然的。但是现在很多甚至做总统的就讲，哦，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，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，美国是安拉的国家吗？美国是法轮功的国家吗？美国是马克思的国家吗？美国是佛教徒的国家吗？所以就数典什么忘祖忘恩什么服役。所以我们美国人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深刻的悔改，美国之所以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祝福从何而来，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发达了就忘记了原来得自裁的能力、治理的能力、军事的强大、科学的发明、人生命的长寿，这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谁啊？来自众光之父的。我们不能够归罪于宪法， 我们不能够归罪于民主党、共和党任何能人，他们都不过是无用的器皿，都不过是卑贱的瓦器。如果是我们将他们高举，那就是可憎可咒的偶像什么崇拜。山上弟兄姊妹啊，其实我们要警醒，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。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到第九节说，务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小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今天你在公园里散步，然后就两个狮子来了，他把人吓死了啊！所以就你就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什么警醒？抵挡撒旦不是一次的事，抵挡撒旦是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要警醒，是吧？警醒。全体兄弟们，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，因为知道啊，你们战士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什么苦难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撒旦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？我就给大家讲两点，当然很多。第一点，撒旦让你自己自高自大，让你和上帝一样啊。第二个，撒旦是让你违背神的诫命，让你随心什么所欲。我撒旦讲起来用华人的话呢，第一你自己做主，第二你随心什么所欲，这就是撒旦给我们的，你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所以说，你就看到《创世纪》第三章的记载，神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是相对主义、多元主义，啊，各有各的角度，各有各的标准，各有各的看法，都是合理的，能是合理的吗？这就是来自撒旦的什么谎言？你们不一定是，而且撒旦甚至替天行道，说上帝知道，哇，他好像也是上帝的使者一样。”啊，所以撒旦以光明的天使形象，上帝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够知道善恶，你们就大彻什么大悟了。啊，所以说很多人不要上帝，不要神的话语，却想在上帝之外、神的话语之外做一个上通天文、下通什么地理，故往今来无所什么不知。啊，这就是那种理性的狂傲，理性的自负。啊，说起来就是自己什么做主。所以你看到女人家那个树上的果子，好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，好吃啊，好看，却是可喜爱的，有钱难买乐意啊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些果子来吃了。他们丝毫不把上帝的诫命放在什么眼里。上帝说的非常清楚，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。而这个时候他们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哎呀，我看着好看啊，那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好吃啊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好看啊，却是我可喜爱的。而且人家说了，我吃到这个就有智慧，所以就任意妄为，摘些果子来吃了。而且又给她丈夫，哇，这个夏娃的力量很大，她丈夫也吃了啊，所以说是同归于什么啊，同归于尽啊，说在罪恶中啊，同归于尽。弟兄姊妹啊，无论如何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，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什么，逃跑了，啊！所以，对于我们服侍别人来讲，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，我们不要把魔鬼啊、邪灵啊这些事情置于第一位的，啊！如果他不信主的，我们给他传福音，神的时间到了，神就释放他得自由啊，乃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就招出他的什么儿女。而对于我们以真正信主的人而言，那我们有的时候是受到邪情私欲的挑战，我们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和攻击，但是我们务要信靠上帝啊，务要抵挡什么魔鬼，那魔鬼也算不了什么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魔鬼撒旦的诡诈甚至是凶残啊，但是我们更要靠主刚强啊，靠主得胜。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？第二点，你们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小弟兄姊妹，在今天的社会中啊，人是空前的寂寞、孤独、凄凉啊！现在的大工业、现在的城市化、现在的网络化啊，使得人都随着工作走， 工作都随着金钱走，啊，金钱在随着技术走，啊，所以走啊走，工作把朋友舍了，金钱把朋友舍了，所以很多人讲中国人的价值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挣钱，啊，最大的成功就是挣了钱，啊，然后最大的喜乐，我不仅挣了钱，我比你挣的还多。所以大家都是争抢什么好胜啊，又叫百万，又叫千万啊，又叫过亿啊，那就成了公子了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人为了工作，人为了金钱，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名誉，却舍弃了亲人啊，背井离乡，夫妻反目，儿女不顾啊。所以说最后，虽然我们得到了大房子啊，得到了汽车，得到了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，但是最后却落得孤家什么寡人。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赔本的买卖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得到了全世界，却丧失了自己的性命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，那真的是最赔本的什么买卖啊！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世界上这一切啊，都是为了让我们亲近上帝，认识上帝啊，上帝赐给你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爱人什么如己啊，善要亲近，恶要远离啊，彼此相爱，互相体恤，天路陪伴，抱团什么抱团取暖，天路同行，这是圣经讲的，是踏踏什么实实的。所以要务要珍惜啊，夫妻的关系了，父母子女的关系了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了，要珍惜，珍惜更珍惜，成全，成全更成全。我人心中最大的需要就是亲近。那缺失的这个人的心理学也表明，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，你把他放在孤儿院里，你给他奶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室温啊、空调啊，各个物质条件都很好，他的营养也很好，但是没有人抱他，没有人跟他亲嘴。啊，没有人像母亲一样，像父亲一样，像这个子女，像这个哥哥姐姐，或者一起亲近他，那这个小孩会长大吗？小孩有极高的比例，他在孤独中什么死去。所以他这个，因为他的情感得不到滋养，他的灵得不到什么滋养，哪怕他有一点点的可能性长大了，他也是没有情感的，因为他和别人从来没有交流。他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都是被动的被喂养，被动的被洗脑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双向交流的人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哎呀啊，上帝就是爱啊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。什么叫在基督里啊？ In love。如果我们住在爱中， abide in love, abide in Christ, 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就是住在爱中，就是 in God, 住在上帝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从生命的交流啊，为各的相爱，彼此的珍惜入手，追求上帝的同在啊。第二个方面，亲近的允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我。啊，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怎么没有人爱我？你首先去爱别人。怎么没有人给我说话？你首先去给别人什么说话？你想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首先怎样待什么别人。我们不能够被动，我们不能够天天是啊被动挨打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必亲近我们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亲近上帝呢？罪人不能够接近主。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，基督的宝血洁净啊！同时我们甚至祷告，甚至敬拜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各样的什么罪啊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亲近神啊！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疙疙瘩瘩的，为什么有的时候貌合神离啊？你第一，你不怀好意；第二个，彼此之间的伤恨啊，误解，你还没有沟通，还没有化解。那不管两个人，你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在一个被窝里，那也是什么同床异梦， 貌合什么神离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仅仅吃顿饭，不是仅仅抱一抱亲一亲，人是个灵的，而人心里有良心的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洁净我们的手，清洁我们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仰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上帝离我们如此的遥远。上帝你在哪里呀？当乌克兰开战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当疫情盛行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得癌症，我面对死亡，我绝望，我挣扎，我悲哀，我哭号，主啊你在哪里？但是上帝又如此的临近啊。接受长老上个礼拜三啊带祷告会讲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哪怕在地狱，哪怕在阴间。美国的监狱同样彰显美国的法律和主权的啊，阴间也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公义彰显的地方啊。但是上帝的同在又说，我就特别与你们什么同在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亲近。但是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领受上帝的亲近，我们也要在基督里自觉自愿的亲近上帝。所以诗篇第73:28说，但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啊。哪怕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保罗在啊《使徒行传》17讲到说，他从一本教徒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。那保罗明确的讲，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什么不远。那中国人讲，远在天边，近在什么眼前。不光是近在眼前，内在什么心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寻求遥远的，或者认为上帝离我们非常的什么遥远。我们听到上帝的圣言，见到主所设立的圣餐，甚至见到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弟兄，这个姊妹，你身上有主的荣光，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有圣灵同在的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上帝的什么子民。我们要学会从主的角度，从爱的角度来看待一切。弟兄姊妹，最大的突破是什么？要严肃自省，谦卑主前。所以雅各说，你们要哀苦愁苦，要认识到今生今世在最终的痛苦啊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往往因为失眠觉得很痛苦啊，工作不顺很痛苦，关系问题很痛苦。但是要认识到今生今世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给我们带来的愁苦，这种圣洁的，这种敬虔的愁苦是少之又少。所以上帝特别吩咐我们，你们要愁苦，你们要悲哀，你们要哭泣。悲哀我们中国人常常是忧国什么忧民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啊，巴不得把全世界都改变了，但是唯独不改变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欺天大盗，这是瞒天什么过海啊，这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欲望、骄傲和虚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恶，为自己的软弱感到难过。那使徒保罗说，有谁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啊，我真是什么苦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深刻的经历这种愁苦，这种悲哀，这种哭泣，我们怎么能够有喜，真正的喜乐呢？而且你的痛苦，你的难过要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为什么哭泣啊？要为自己哭泣，要为自己的罪哭泣，要为自己的软弱、挣扎、刚硬、欲望、凶狠、阴毒，各种各样的不感恩来哭泣啊。彼得为谁哭泣啊？彼得三次什么不认主，然后主耶稣看了他一眼，他出门就在那里放声什么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赐给我们啊，真的是哭泣是一个恩赐，眼泪能够医治，悔改带来更新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严肃的时候要将喜笑变成悲哀，要将欢乐变成愁苦，不要自吹自擂，不要互相吹捧，不要说到处应该厌恶，形势一片大好。说弟兄姊妹，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主面前要自卑。上帝的应许是，当我们真正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主必让我们升高。说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中就是最大的。 然后圣家圣之讲，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找取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，这叫 National Prayer Day， 这就叫整个国家都要在上帝面前认罪，什么悔改。像美国、像中国、像俄罗斯遭遇重大的国家性的灾难、国家性的挑战，整个国家都应当在上帝面前披麻蒙灰认罪悔改，寻求上帝的什么旨意，这就称之为严肃会。我挑战弟兄姊妹，在你信主以后，你有没有严肃会？什么叫严肃会呢？或者你是守夜，或者是你拿出一天，至少一天的时间来禁食什么祷告，然后你就明白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什么一切话。真正严肃在主的面前，真正放下吃喝，放下劳苦愁烦，甚至放下我们自己，完完全全严肃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啊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严肃，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严肃而言，那我们的信仰的含金量就非常的可疑。小弟兄姊妹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啊，教会的啊，就看到啊，最后的劝勉，在最后的劝勉部分啊，我们就特别讲到啊，基督徒当如何更加亲近上帝。小弟兄姊妹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要定制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听这个道啊，不是指点江山，牧师也不是指点江山，从我自己做起，我定制，我要亲近上帝，我要抵挡魔鬼，我要有灵命的成长。约翰一书讲，小子们啊，少年人啊，父老啊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小孩子？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啊？整天哭闹啊。大人有什么特征啊？开始承担责任。父老有什么特征啊？啊，慈母手中线，这个游子什么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有空什么迟迟归。弟兄姊妹，我挑战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关键成长的标记啊，有没有一些为父为母之心的人，不在乎自己，总是在乎别人，宁肯把自己的老命为这个弟兄姊妹，为新来的，为没有信主的摆上线上，而不是说指点江山的少壮派，二是说真正这个俯首甘为什么孺子牛，任别人欺，任别人打，任别人骂，任别人冤枉，任小孩子拉屎撒尿都说哎，你真可爱啊！没有这种为父的心肠，你在家中能够带小孩子长大吗？啊，没有这种慈心，你夫妻之间能够互相原谅吗？你没有这种为父的心，教会能成长吗？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第二点，考究归回圣经，访问古道啊，谦卑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到这段经文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是单着银子喂食，这个地方很可怕，为什么呢？是单着银子喂食，喂食多数形式，中国人说歧路什么亡羊，哇，这一条路那一条路，到底我那个羊跑到哪里去了？到底我应当走哪条路？我临歧路而哭泣的。和弟兄姊妹，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？你在教会中，你在主恩基督教会中，你觉得你明白了，你觉得你得着造就了，你觉得你得着道路了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当然在其他教会中，上帝也同样祝福。然后说访问古道， Ask for the old path， old path 也是复数形式。印度教古老不古老？犹太教古老不古老？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古老不古老啊？所以说古老的九亿有之的也是多之什么又多。然后说哪是善道 the good way， 哪是善道变行在什么期间。弟兄姊妹，你来到主恩教会，那主恩教会有什么传统啊？啊，有什么渊源啊？这个主恩教会的好处是什么？弱项是什么？那我们也要作为家里的人，我们要了解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不是一家人不吃一家什么饭。我们在主的主恩基督教会这个家中，我们一同吃主的饭，一同喝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那我们应当知道上帝给我们这个家庭的引领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最后我就再次挑战教会与事工的复兴从何开始。我们要从我们个人的定制开始，那些小子们要成为少年人，少年人要成为父老。我们个人有没有学习啊？信主容易吗？那么多的古道，哪一条是正道？犹太传统， 旧约圣经，使徒传统新约圣经，教父传统三位一体，中世纪传统政教并立，宗教改革传统因信诚义律法福音，清教徒传统圣约神学。难道清教徒传统一晃一六几几年，一晃四百年过去了，难道这四百年就圣灵就不继续做工了吗？圣灵今天给教会的信息是什么啊？所以说这些方面，圣灵给华人教会的传统是什么，圣灵给准教教会的传统是什么，这是我们都要扪心自问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无论如何，关键不是我们定制多少，关键我们也不是知道多少，关键我们要亲自什么遵行。所以在箴言上讲，不轻易发动的胜过勇士啊，制服己心的胜过屈城。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。所以唯愿上帝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。哈门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来更新我们的意志，扭转我们的意志，使我们从愚顽走向顺服，使我们从刚硬走向柔软，走向敏感，走向温柔谦和，使我们从软弱走向刚强，使我们耶和华的军队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，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关键不是凭血气，关键并是不是凭车马，而是那住在我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祷告祈求感恩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